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7月16号表示，他将会推动在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以制裁中国涉嫌生产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美国当局表示，芬太尼导致数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舒默将这个大部分是归咎于中国。他说这种毒品来自中国的生产场所，中国政府完全接受以及默许这种情况。舒默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会推动一项跨党派的修正案，将会在国防法案当中纳入压制芬太尼和授权制裁的重大立法，并且将会在这个星期将该个法案提交给院会。舒默说希望他的法案能够通过，他是相信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之下，这个将会通过，而且应该是必须要通过。美国司法部今年6月对4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和8名个人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化学品。这种起诉标志着美国首次试图对制造这种止痛药的前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进行检控。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星期一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谈，双方旨在重建去年谈判暂停之后的互信。星期一的上午，克里和解振华作为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代表，齐聚在能够俯瞰北京故宫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展开会谈。解振华表示，两位气候特使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克里表示，在全球气候谈判在迪拜开始前的四个月，中美两国取得实质进展是十分之重要。他指出的是，将在11月份将于迪拜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28次缔约方大会。克里仲敦促中国同美国合作，减少甲烷排放，并且降低燃煤发电的对气候的影响。克里说，在紧接下来的三日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开始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中国以及美国的严肃目的是解决人类自身给予全人类带来的共同风险、威胁以及是挑战。这个星期的会议将会持续到星期三，虽然没有正式的日程安排，但是预计将会重点讨论甲烷以及是其他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措施，以及 COP28 的筹备工作。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应用Telegram 上面是表示，乌克兰东部的战斗有所加剧，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在东部战线至少三个地区发生冲突。乌克兰军队表示，他们正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巴赫穆特市的南北两侧取得稳步进展，俄罗斯军队自5月以来一直占领该个城市。扎波罗热南部的战线的战斗亦都在激烈进行，乌克兰军队在对抗俄罗斯强大的防御攻势的时候取得进展微乎其微。马里亚尔最近声称，基辅军队在24小时之内摧毁了俄罗斯的6个弹药库，这个言论暗示了乌克兰的战术。他还说，我们对占领者进行有效、痛苦以及精确的打击，令到他们流血，对他们来讲缺乏弹药以及燃料，迟早是会致命。英国国防参谋长、英国海军上将拉达金表示，乌克兰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攻击后方的后勤以及指挥中心，使到俄罗斯部队是缺乏补给以及增援，然后在前线崩溃的时候发起猛攻。拉特金对英国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表示，他将他们描述为是一项饥饿、延伸以及打击的政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电视节目采访时候表示，乌克兰的反攻从来不会如此迅速以及是轻松。我们在这场反攻开始之前就讲过，这个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而且一直都很难进行，这个就是战争的本质，但是乌克兰人正在继续前进。 中国星期一对被他们称作是台独分子的台湾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计划下个月访问美国作出愤怒的反应。台湾则是表示没有理由对单纯的过境停留过度反应。台湾总统及副总统传统上会经过美国过境，前往仍然同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而这次赖清德将会出席巴拉圭新总统潘尼亚的宣誓就职仪式。不过这次美国之行具有额外的意义，因为赖清德将会在明年一月的下届台湾大选当中接替蔡英文总统，而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同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目前赖清德在大多数的民意调查当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种的过境激怒了中国，中国认为这个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和中国的分裂，并且对北京的领土主张构成挑战。四月份，蔡英文在从中美洲回国途中，在洛杉矶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是举行了军事演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就赖清德的过境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毛宁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的名义、任何的理由美台串联，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的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军事领导人上个周末举行过会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军前往克兰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侯赛恩·巴盖里将军，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话题，包括扩大双边关系。由于伊朗经常受到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的袭击，两国关系一直紧张。声明说，两国誓言通过情报共享以及针对恐怖分子网络的有效行动，消除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探讨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印度现时不单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中产阶层人口不断壮大，消费能力增强。依赖旅游业的东南亚国家越来越看好印度未来能够赶上甚至超越中国，成为游客来源最多的国家。旅游业对多个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十分之重要，在地区的 GDP 当中占大约 12%， 从业人口超过4000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五是以219-210票数是表决通过2024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一个台湾跨党派立委代表团在行程结束前的记者会上，对其中很多涉台条款反映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支持是表示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表决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总金额达到$8,742 亿，内含多项涉台条款，包括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军演、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将台湾划入中国版图的地图、支持美台、更多包含联合演习及训练的军事协调、要求行政当局就解决对台军售延迟交货问题提出报告、加快提供台湾不对称的武器，以及要求五角大楼就建立美台联合军事计划小组等。其中涉及到美台军事合作及加速交付台湾已经采购的武器系统等条款，都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跨党派对台10个政策建议报告中提出的内容。中国特设委员会在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些政策建议都是主席加拉格尔为加强台湾阻压中国咄咄逼人行动的能力所提出的倡议。在国防授权法通过之际，台湾立法院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代表团四个星期正在华盛顿访问，包括很多涉台内容的国防授权法正是这个主要由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所组成的代表团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会面时讨论的主题之一。 上個禮拜五在台灣駐美代表處於他的社交活動場所雙將園舉行的記者會上，代表團對美國國會兩院不分黨派力挺台灣表示感謝的。團長劉世芳說，就國防授權法的部分，我們非常感謝拜登總統上任之後已經第十次軍售給台灣，這個跟以前處理軍售是不一樣的，現在他比較是常態性，願意跟我們的國防或國安單位來到討論說美國可以提供給台灣什麼的協助。民進黨籍的劉世芳說，以往美國對台灣的協助着重在裝備，但隨著現在台灣將兵役的義務役四個月延長到一年之後，他們亦都認知到台灣有防衛自己的決心，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對台灣在常備軍力上的訓練就透過國民警衛隊的方式來到訓練台灣的部隊。所以事實上整個國防授權法，他授權給國防部或其他部會時，他能夠授權的部分更能夠和台灣目前的現況契合得很好。他說，我們可以感受到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強烈支持，第一就是跨黨派，第二就是跨參眾兩院。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說，代表團向議員表示希望在最後通過對法案中能有更多具體可行的內容。最近幾年的 NDAA 都包括了協助台灣、支持台灣的條款在裡面，而且內容是越來越多的，現在還未有到完全通過對階段，各個單位都陸續在討論，在做修正。我們可以預期今年通過的 NDAA 內容應該也會有很多與台灣繼續強化安全以及安全以外的經貿方面具體合作的項目，這個是我們提出來的，希望台美之間的合作是能夠落實，是可行，是能夠有具體成果。民進黨籍立委蔡適應亦都說，議員在討論中表達了對美國延遲交付對台軍售可能影響台海安全的擔憂，並提到他們將繼續敦促拜登政府加快交貨時間，他亦都非常感謝議員的支持與坦率真誠的意見交換。針對美國之音提問，在國防授權法眾多涉台條文中，哪些是對台灣比較重要或者急迫的呢？蔡適應表示，首先就是美國對台軍售延遲的問題，能夠以附加條款的方式令到美國尋求解決途徑，其次就是美台雙邊軍事合作訓練能夠更加落實，第三就是美國對台軍事援助的授權，因為在2023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在授權與實際撥款金額上有落差，因此希望在新的財政年度的授權法中能夠減少這個落差。江啟臣則提到美國議員關注的重點，他說除了軍援議題外，議員亦都很關注到美台軍事訓練合作，雖然目前台灣與美國的國民警衛隊有合作，但議員很想了解如何能夠加強雙邊的軍事訓練合作。另外除了希望美國能夠盡快將武器軍售交付給台灣，議員亦都希望知道哪些武器是台灣應該擁有，能夠被包括在拜登政府的總統提取權中盡快提供給台灣。至於這一部分是否能夠被包含在最後的國防授權法中，目前並不確定的。美國之音追問，這個是否表示美國還未有確定以總統提取權提供給台灣的武器清單？江啟臣和劉世芳都表示，看來美國應該還在討論當中。除了國防授權法之外，劉世芳說，代表團與美國討論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21世紀貿易倡議的問題。在美國眾議院通過批准這個倡議首批協定的實施之後，目前還有待參議院完成立法程序，代表團返回台灣之後亦都將會展開台灣立法院關於這個倡議首批協定的法律程序，但這個協定是屬於行政協定，需要立法院查照，或屬於條約締結，需要立法院審查批准，由於沒有前例可循。江啟臣說，這部分可能要進一步探索處理方式。對於此行與包括拜登政府官員的會面當中是否有討論到台灣總統選舉的問題，江啟臣說，國會議員大多數都聚焦在國防外交議題上的討論，他們當然會關心台灣選舉，但基本上是不會表示什麼立場的，行政部門更加不是太可能去談這件事。我覺得他們都尊重 台灣的民主。他說美國在乎的是台灣的民主以及大家是否能夠公平公正進行選舉，但與行政部門的會面當中並未有談論到這個話題。代表團副團長國民黨籍立委陳以信說，拜登政府重要國安部門都與代表團做了坦率的溝通，美國對台灣總統大選亦都表達了會保持中立，未有偏袒任何人的訊息。這次行政部門不理是 AIT 華府國安會國防部法國務院都有安排同我們會面，在目前為止的會面當中都是主事官員同我們做坦率和直接的溝通，所以各種政策的面向其實都有談及的，而且背後美國行政部門政策邏輯也都很清楚跟我們做了說明，所以針對各項議題我們都交換了相當多的意見，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訊息，就是他們對我們總統大選部分都傳達了會是一個中立而且不會有偏袒的立場，對兩岸的和平穩定怎樣能夠維持亦都有正面的期待。除了劉世芳、陳以信、江啟臣和蔡適應之外，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代表團還包括了國民黨籍立委鄭正金和民進黨籍立委何志偉，在華盛頓訪問期間一共會晤了包括國土安全委員會、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及台灣連線座內的34位參眾議員，其中共和黨議員有22位，民主黨議員有12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在远程打击火力方面与中国公平竞争，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爱奥华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恩斯特日前是写文章呼吁五角大楼制定一项抑制中国导弹优势的战略，制定操作环太平洋火力的规则，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部署可信和可负担的战斗力，削弱中国的主场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环太平洋火山带原址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长达40000公里的地质活跃地带围绕太平洋呈马蹄形去延伸。格拉格尔和恩斯特都表示，他们将会推出一项2023年火力环法案，评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区打击能力差距以及弥补这些差距的军事需求。日本和菲律宾可以部署短程系统，而长程系统则可以部署在澳洲北部、太平洋岛屿和阿拉斯加建立火力环，构成太平洋中心防御。据美国国家评论13号报道，该法案将会启动国防部的政策审查，将会包括在太平洋周围部署导弹系统的潜在地点，同美国共同制定部署战略的盟友名单，并且指定负责监督这个努力的具体指挥官。通过与主要盟友的协调，美国可以在整个印太地区开发和部署我们所需要的导弹，迫使中国军队陷入困境。因此习近平在武力占领台湾之前要三思而后行。恩斯特说，格拉格尔和恩斯特在专栏文章中指出，根据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国部署了超过1250枚地面发射的战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可以打击印太地区的美国目标。面对美国是否部署了相同射程的陆基战区导弹问题，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灰利洛今年4月份在国会作证时回答是没有的，对于美国是不是正在开发该射程上限为3000到5000公里的导弹，阿灰利洛的答案还是没有的。负责监督核军力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指挥官于1月26号写信给参众两院各自的军事委员会，称中国拥有的陆基固定和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数量超过了美国。上述文章指出，美国的武器库存中拥有一些短程打击能力，例如精准打击飞弹，但印太地区有10亿美元的导弹预算未有到位的。而且尽管远程精确火力是陆军现代化的优先事项， 但是美国并没有正在开发的远程系统，而中国的东风26导弹射程可以达到4000公里以上，能够直击关岛。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主任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盟军的防空导弹数量太过少，没办法在冲突事件中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正如我们在乌克兰战争所看到的，导弹防御系统虽然可能有效，但即使在相对较小的冲突中亦都会很快消耗尽，美军将不得不撤退到距离中国更远的地方，也减少他们所面临的中国导弹数量，并使用自己的远程反舰导弹来攻击入侵台湾的中国军队。这些美国远程反舰导弹价格昂贵而且供应有限，很可能在最初的战斗平息之前就已经用尽。他说，美军和盟军的防空导弹数量太少，冇辦法對抗中國不斷增長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CSBA 2022年8月份發表名為《火力環後中導條約世界的常規導彈戰略》的研究報告指出，最合適的火力環劃分對應於現有類別的常規導彈，短程、中程和遠程。这种分类结果将会形成三个同心环，起始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中心领土，那里是美国导弹潜在目标的大部分所在地。内环就可以容纳射程高达10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系统，在印太地区。最内环包括从日本到菲律宾的一系列岛聚，而在欧洲包括联盟东线的很多北约国家，中環擴充到去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導彈系統，外環就將需要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之間的遠程導彈，是印太區域的外環，包括迭戈、加西亞、澳洲北部、帕魯、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以及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該報告為美國實施長期連貫的火力環戰略提出建議，包括內環第一島鏈導彈戰略應該協調和區分各軍種，還有同盟國之間的角色和任務。由於印太地區缺乏中環的部署地點，美國更加傾向於發展遠程系統而非中程導彈。外環導彈戰略應該包括在關島和阿拉斯加等美國領土上潛的遠程導彈部署計劃，美國應該考慮與親密盟友共同開發遠程導彈，利用現有的合作體制機制，譬如是奧庫斯等等。該報告作者之一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關注美國國防戰略和未來戰爭的研究員泰勒·哈克對美國之音說，美中之間的導彈差距削弱了美國在印太戰區的歷史軍事優勢。作為一個遙遠的大國，美國軍隊高度依賴遠程打擊平台和前沿基地以跨越太平洋的廣闊距離投射力量。由於遠程導彈能力的差距，美國依靠數量有限的海軍平台和更少數量的遠程飛機來提供大部分遠程打擊能力。哈克指出，即使是使用防區外的彈藥，很多美國的空機和海機平台亦都越來越容易受到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的攻擊。比如為了提供大量火力，美國依靠在庫存中佔主導地位的短程攻擊機，但必須從脆弱的空軍基地起飛來維持高出動率，中國的戰區導彈直接威脅到這些作戰地點。他認為火力環戰略的優勢在於利用亞洲的戰略和地理現實來制定適合該地區的導彈戰略，將不同的陸基導彈系統與整個印太戰區的潛在作戰地點進行最佳的匹配。好像中國這樣的大陸強國，通過導彈射程縮短了自己和目標之間的距離，相比之下，美國等遙遠的海上強國則通過導彈發射地點來到拉近距離。因此美國陸基導彈的潛在基地位置最好設想為一系列同心環，這些同心環源自對手的本土領土並向外輻射。哈克說， 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道边恒雄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出的接连内环、中环和外环以创造更有效导弹能力的政策建议得以实施，将会是一个好的消息。如果美国在印太战区的任何军事行动受到中国远程导弹威胁，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会是一场噩梦。中国的导弹生产和部署速度如此之快，而美国及其盟国却缓慢地意识到导弹差距。日本刚刚开始意识到台湾发生突发事件时中国导弹瞄准日本的威胁，所以日本才开始采购战斧等可以反击中国的巡航导弹。日本和美国同意就巡航导弹行动共同合作，这是关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案中的内环。对于日本来讲，这个将会是在意外事件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盟的最首要任务，为了抵消中国潜在的导弹威胁。道边恒雄认为，日本欢迎美国缩细远程导弹差距的举措，但主要的实施障碍可能包括用于資源的限制，以及美國民國之間協調的困難，這些民國自身的國防政策有不同的優先順序。2019年8月份，美國正式退出了中程導彈條約，不再被禁止發展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陸基中程和中短程導彈，但是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報告指出，美國及其盟友在發展和部署中遠程導彈能力的投資有限，大多數項目的射程小過1000公里。哈克表示，美國退出中導條約距今不夠四年，而戰區導彈本質上是非常複雜的系統，需要時間來到開發、測試和部署。美國陸軍正在中導條約先前禁止的射程內積極部署多種新型導彈系統，儘管這些系統預計將達不到遠程導彈的3000公里的射程。他介紹說，陸軍的戰略中程火力 SMRF 系統將於今年投入使用，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和標準的 SM6 導彈，遠程高超音速武器的射程預計約為2775公里，預計今年將會部署圓形連隊。克拉遜研究所的克拉克表示，遠程導彈價格昂貴，並且需要以民國領土為基地才能夠到達中國周邊地區，以便在美中突發事件中使用。他建議美國的更佳的做法就是優先使用短程巡航導彈，他們可以由美國航空母艦或者陸地基地的潛艇或飛機攜帶攻擊中國船隻和岸上目標。通過使用隱形飛機和艦艇，這些導彈可以發射到更靠近中國領土的地方，體積更小，成本更低，數量也可以更多。他說，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一架反潛巡邏機星期四7月13日穿越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台灣海峽，遭到中國軍機的全程跟蹤和監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日在印尼雅加達會見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王毅，旨在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通過減少誤解和誤判來到減低負責任地管理競爭。美國知名投資者海曼資本的創辦人海爾巴斯7月12日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活動上指出，從中國在金融市場的準備來看，未來12月到18個月內台灣可能會遭到中國進攻。他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來的六次重要講話都敦促需要為戰爭做好準備，中國正在軍事、國防、法律和金融體系、能源、糧食等多方面加強籌備，譬如違反常理地減持美國國債、故意進行離岸美元債券違約、向西方切斷中國的數據門戶、搜查多間美國公司並逮捕僱員。2020年到2022年的3年內增加了350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以及中國官員稱小麥可以滿足到全國人口一年半的需求等等。針對火力環導彈之類的必要性，巴斯對美國之音說，當你看到美國的潛艇、艦隊和海軍，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導彈在陸地上用導彈包圍中國，不是一個好主意。目前我們擁有所需要的火力、基本的導彈數量並沒有那麼重要。 巴斯認為防止衝突的關鍵就是美國政府對北京採取破壞性的金融制裁。他解釋說，中國所有跨境交易的 86% 都是以美元結算，斷開中國與國際金融交易結算系統 SWIFT 的聯繫，將會摧毀北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我們應該讓財政部和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來到推動這種經濟核按鈕的概念，他們不會公開談論它的，因為這個是太過激進，但這種方法非常有效。美國不需要將所有的魚叉導彈都部署在台灣周圍，如果我們不打算進行軍事干預，儘管我相信其中一部分會涉及軍事行動，但如果真的想要取得效果，我們就要按下那個掣，巴斯說。哈特遜研究所的哈拉克則認為，火力環戰略對於彈道導彈和東道國基地的依賴，使到它不適合作為對抗中國的主要戰略。美國的戰略應該與火力環相反，優先使用廉價可消耗的無人空中和水面載具，美軍不使用更加昂貴的導彈來到補充現有的巡航導彈，而是可以將無人水面艦艇部署到台灣和日本西南群島，在那裡他們可以很快被用作自殺艇，或者是向中國船隻發射油彈、彈藥和小型導彈。這種做法曾經幫助烏克蘭在黑海對抗俄羅斯海軍，並且在台灣周圍的受限水域可以有效對抗中國的入侵力量。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加強對外籍人士參與美國國防科研項目時候的審查，以及在芬太尼化學品販運問題上向中國政府問責等問題，白宮和美國國會的對華鷹派人士意見不合。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正在審議2024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其中多項的涉華條款的去留在拜登行政當局和國會共和黨議員之間是引發了爭論。該法案的第214條要求研究人員在參與美國國防項目研究當中披露國籍的等個人信息。白宮表示，此舉給予大學研究項目帶來不必要的負擔。雖然第214條並未點名中國，但是這個條款的發起人共和黨籍參議員班克斯將它稱為是一個對中國強硬的修正案。該個條款規定，申請美國國防部相關研究項目的所有研究人員是需要提供詳細的背景信息，包括出生日期以及地點、國籍、外國公民的移民身份、大學本科以及以後的教育背景、專業和就業背景，包括在外國政府或者外國政府資助下的工作經歷，所有以前以及目前在研究、學術機構和企業的職位以及關係，過去和現時和外國政府包括外國政黨或者組織的關係與軍事領域的聯繫，過去或者現在參與的所有外國人才項目、外國和美國學術以及專業協會以及組織的會員資格，以任何的語言在任何的地點刊登的所有出版物列表，以及相關的外國資助以及協助。7月10日星期一，白宮方面表示對這個條款是持強烈反對意見。美國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目前對申請者的外國聯繫有一些較為寬泛的披露要求。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新增加的條款將大幅提高國防部資助的大學研究的披露要求，影響那些優秀、聰穎的外國科學家和國防部合作。聲明當中表示，該個條款將會披露國防部所有研究人員的詳細信息，這些信息的公開可能會帶來國家安全風險。而另外，白宮還指出，美國一些州的法律的反歧視法禁止披露國籍的要求，第214條可能會限制國防部對這些州的大學的資助。國會共和黨人對白宮的反對意見表示感到遺憾，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巴爾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支持的孔子學院留下的前車可鑑， 让美国国会对中国影响美国学术和科研环境产生了更多的警觉。巴尔说，与其说他们的孔子学院是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以及是真正的教育而努力，不如说是他们是为了宣传，让大学成为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间谍活动的平台。他还表示，因此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个就是国防授权法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梅内斯对美国之音说，长久以来我们疏于职守，令到一些的非常之肆无忌惮的行为不受惩罚，因此我们需要纠正这种的情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在6月下旬通过了2024年国防授权法的法案，这个法案是需要经过两院全体审议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才能够生效。法案的另外一个条款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在芬太尼毒品在美国泛滥的问题上加强向中国问责。据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的报道，白宫对这个条款亦都持反对意见。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说明在中国组织向墨西哥贩毒集团运输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官员是否协助或者是知情。报道表示，白宫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将这个迫使到美国国防部公开展明对致命毒品输入美国负有责任，这个可能会影响美国目前试图与北京修复关系的外交努力。据《纽约时报》在7月10号的报道，美中两国目前因为在贸易、人权、俄罗斯及台湾问题上的地缘政治问题关系紧张，打击芬太尼的合作陷入僵局。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五主持召开了有关打击危险合成药物的全球联盟会议，部分目的是让其他的国家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采取更多的措施压制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流向全球。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毒品以及是缉毒的助理国务卿罗宾逊在上个星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打击非法合成药物的链条。美国驻中大使白恩斯之前对新闻网站 Political 表示，认为中国政府未有直接参与芬太尼的输送，但是希望北京发挥监管的作用，阻止中国公司通过黑市将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经过由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国家向美国运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参议院在最近就社媒安全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听证， TikTok 高层在会上是坦诚中国员工能够获取澳大利亚用户的数据，而微信母公司就是直接拒绝派员出席。专家分析说，这个显示 TikTok 和微信仍然存有重大安全疑虑，中共的审查之手可能已经伸向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不是那么可能因此全面禁用 TikTok 和微信。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专家分析，这个显示 TikTok 和微信仍然存在有重大的安全疑虑，中共的审查之手可能已经伸向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不是太过可能因此全面禁用 TikTok 和微信。星期二7月11号，中国社媒应用程式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数据安全主管法洛对澳洲议会参议院坦诚 TikTok 是中国境内的员工能够获取澳洲用户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只能够在非常严格的基础上进行访问，澳洲参议院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外干预专责委员会于7月11号和12号在坎培拉连续举行公开听证会，对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府机构进行调查。 TikTok 高层管理人员亦都出席了这一场会议，这个亦都是在澳洲、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相继禁止在公务设备使用 TikTok 以来，TikTok 高层管理人员首次在澳洲议会露面。社媒平台涉外干预专责委员会的自由党籍主席帕特森在听证会上询问法洛， TikTok 在中國的員工訪問了多少次澳洲用戶的數據呢？法樂沒辦法立即提供次數，但在會上承認確實發生過這種情況。不過 TikTok 有一系列保護措施，如果沒有明確的理由和批准的級別，員工就沒辦法獲得到訪問的權限。然而 TikTok 澳大利亞公共政策經理喬伊斯一再堅稱，中國政府並未有要求公司提供任何用戶數據，而如果中國這樣做， TikTok 將會拒絕提供。不過帕特森隨後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TikTok 最終坦承中國員工可以訪問用戶數據，更改演算法，並受到中國國家安全法的約束。他們只是想讓我們相信他們會打破這些規則來保護 TikTok 的用戶。此外，面對帕特森的質詢， TikTok 高層管理人員拒絕表示 TikTok 是一間中國公司，不知道 TikTok 總部所在地及大多數員工在哪裡工作。對此，帕特森在推特上說，如果一間公司擁有你的數據卻沒辦法跟你說總部在哪裡，你還會相信這間公司嗎？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教授馮純義表示，幾十年來中國大力參與全球貿易與經濟合作，中國企業亦都大舉向海外擴張，很多國家因此獲取龐大經濟利益，但經常忽略中國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和西方民主社會的運作大相徑庭。而在 TikTok 與中共關係千絲萬縷的同時，民眾使用這樣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數據安全就可能會遭受威脅。除了澳大利亞之外，其他國家的 TikTok 用戶資訊亦都面臨外泄的風險。馮順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還有最近制定的對外關係法，這些法律是將在中國設立的公司當成是黨國的延伸。中國法律規定，所有公司都有義務承擔國家的政治任務、政治功能，亦就是說他必須合作，如果國家需要他們提供信息來為國家服務，他們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擋的。而且他們亦都為了他們自己的生意，還會主動去跟國家、跟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繫，提供所需信息。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 TikTok 在澳洲還有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受到質疑，是有非常堅實的法理基礎。澳洲亞迪肯大學信息技術學院教授張耀宗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民主國家通常對於取得用戶數據有相當清楚的規範，但是中國或其他極權國家卻缺乏類似的核查機制，究竟這些政府如何使用民眾的資料，外界一無所知，那麼確實會令到西方社會對於好像是 TikTok 等母公司為中資或者是與中共有關的企業產生疑慮。張耀宗說，如果今日 TikTok 公司沒有辦法很明確跟大家保證說他這個資料不會傳送到中國的話，其實大家還是有疑慮的，畢竟他還是有中國公司的股份在裡面，相對地就必須要去遵守所謂的國家安全法或者是中國一些相關的法律。那很多時候可能即使你 TikTok 沒有在使用，資訊可能會傳遞到有心人士或有心利用資料的國家手上，那這一邊就會可能會相對產生一些國家安全的疑慮。據了解， TikTok 及抖音均由中國的字節跳動公司所創辦營運，字節跳動兩成的股份屬公司旗下員工，六成股份來自全球投資者，剩下來的兩成持股為公司創辦人所有。社媒平台涉外干預專責委員會主席帕特森除了質疑 TikTok 的安全風險之外，亦都稱專家證人向委員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去證明中國最大社媒平台微信 WeChat 在他的平台上進行監視、審查和外國干涉。帕特森說，微信在澳大利亞估計有約100萬名的用戶，但卻沒有在澳洲設有辦公室，甚至覺得連假裝參與議會的調查都沒有必要。帕特森所指的是微信母公司騰訊拒絕派員出席這一次參議院的聽證調查。帕特森表示，騰訊對於旅居澳洲的僑民具有相當影響力，但卻漠視澳洲政府，而且不用承擔任何的後果， 咁樣講係實在講唔過去噶。帕特森警告話，騰訊嘅缺席恐怕會導致委員會報告對佢提出不利建議。實際上，微信唔單止係澳洲華裔族群最常用使用嘅社媒平台之一，前總理莫里森等一啲澳洲政治人物亦都會使用微信與華裔選民互動。此外，澳洲廣播公司 ABC、澳洲特別廣播服務 SBS 等傳媒亦都有開通微信帳號。不過，前中國駐澳洲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話，莫里森嘅微信帳號先前傳出遭到凍結，受到一間中國公司控制。此外 ，SBS 等澳洲傳媒嘅微信公眾號似乎亦都被談中國人權狀況，呢啲均足以顯示中共式審查制度早已經喺澳洲擴散，甚至微信平台發布嘅資訊可能足以左右當地嘅選舉結果。陳用林對美國之音話，中國嘅社媒平台完全係被中國國安控制，包括微信、抖音。我哋呢邊有個團體曾經反對中國喺澳洲舉辦歌頌毛澤東嘅音樂會，後嚟成立咗澳洲價值守護聯盟 AVA， 但係聯盟微信群體好多次被封殺，所以任何對中共方面有批評意見嘅都會進行審查。在澳洲非常地嚴重，影響澳洲政治。上一次澳洲維多利亞州舉行補缺選舉，自由黨失利了，工黨獲勝，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微信群眾認為自由黨對疫情未有採取任何措施，所以大部分華人選民就反對自由黨連任。澳洲選舉最關鍵兩黨對決的時候，在華人人口比例相當大的地方，微信有一定的影響力。由於這次並非首次有澳洲議員質疑與中共有關的社媒平台的安全性，部分觀察人士推測，坎培拉當局可能正在考慮在澳洲全面禁止使用 TikTok 及微信。不過，迪肯大學的張耀宗認為，澳洲有多達130多萬的華裔族群，這些新移民、中國留學生或者是在澳洲工作的民眾，日常生活已經極為仰賴 TikTok 或者微信來聯繫在中國的親屬和朋友。在使用這些社媒平台成為他們不得不決定之下，澳洲不是太過可能下令將這兩個社交媒體軟件從 App 應用程式商店中落架，而且就算禁用其他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式，仍然可能令到澳洲面临国家安全风险。张耀宗话，今日新的澳洲政府去禁制 WeChat， 可能有相类似的新程式会出来的，所以禁止我个人认为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亦都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式。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说，今日我们能够让民众可以知道这些软件可能产生的风险，最后让民众自己去做出选择，咁可能會令到民眾開始思考，到底有冇必要去冒相當風險嚟到使用咁樣嘅社交媒體軟件呢？前中國駐澳大利亞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則分析，即使坎培拉敢於落重手，徹底喺澳洲封殺所有與中共有關嘅應用程式，北京亦都難以再次使用經濟脅迫手段對澳大利亞進行施壓，即使施壓，實際效果亦都有相當有限。陳用林話：中共對澳洲進行了三年多的所謂制裁，都是屬於雷聲大雨點小，因為中澳經濟關係實際上更多是相互依存。與其說澳洲依賴中國，不如說中國更加依賴澳洲的資源、能源和日用品市場，甚至先前限制留學生來澳洲，警告澳洲有種族主義，但是留學生照樣蜂擁而來，所以中國並沒有什麼手段能夠向澳洲施壓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美國政府不斷加強對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實施嚴厲的限制之際，美國芯片製造商英特爾在上個星期宣布面向中國市場推出一款全新的人工智能芯片，这个是美国科技公司绕过政府出口管制，竭力投身中国市场的最新一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凭借这一款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名为 Guardi 2深度学习 加速器等在內的產品組合，英特爾降低了人工智能的准入門檻，從而幫助構建中國人工智能的未來。英特爾執行副總裁桑德拉·李維拉在北京的發布會上說，美國儘管頒布了針對 AI 技術的一系列出口管制，限制中國在這個兩國戰略競爭的着力點獲得美國的先進技術，但這些管制都被證明存在諸多漏洞，使到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仍然能夠在缺乏國產尖端芯片的情況之下得以高速發展。去年8月，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決定禁止英偉達向中國客戶銷售它的兩款最先進的對 AI 技術至關重要的芯片 A100 和較新的 H100， 在人工智能訓練所必須的圖像處理器 GPU 產業，英偉達幾乎處於壟斷的地位。在同美國的激烈競爭中，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沒辦法離開英偉達這個計算量超大的情況之下最佳的選擇。雖然這個禁令已經在去年10月份生效，但英偉達到了11月時為中國市場設計了一款不受到出口管制的名為 A88 和 H88 的芯片，同它的頂級的 A100 芯片相比雖然有不少遜色，但是仍然能夠完成很多 AI 運算任務。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TrendForce 最近報告，目前同英偉達的 H100、A100 一樣 ，A88 亦都已經是 AI 相關計算應用最為廣泛的主流產品。與英偉達的 A88 一樣，英特爾的最新的 AI 深度學習芯片 Guardi 2 亦都不在商務部的出口管制措施範圍之內。美國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說，儘管這些芯片並不是最先進的，但是仍然可以為中國所用。你可以做的是，你可以將較細、功能較弱的芯片進行組合，將更多的芯片組合在一起，你仍然可以用它們進行大量的人工智能處理。阿特金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可能會更加昂貴，消耗更多的能量，但中國人很樂意這樣做。在本星期，英特爾宣布為中國定制了新款 AI 大模型芯片之前，美國政府據報道已經在考慮進一步採取行動，將英偉達改版的 A88 GPU 納入它的出口禁令。五位熟悉情況的人士對《紐約時報》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慮措施將限制向中國銷售英偉達、超威半導體公司 AMD 和英特爾等公司生產的先進芯片。《紐約時報》的報導說，拜登政府內部目前正在對華出售芯片的管制範圍展開討論，美國的目標是要限制可能有助中國軍方的技術能力，同時盡量減少對民營企業的影響。英偉達的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里斯上個月曾經在一次投資公司主辦的活動上表示，這類額外限制雖然不會立即對英偉達的財務業績產生影響，但從長遠來看，他們將會導致美國工業永久失去在世界最大市場之一競爭和領先的機會。他還補充說，中國市場的收入佔到他該公司數據中心收入的20%-25%。除了芯片之外，美國還正在考慮限制中國公司使用美雲計算服務。新的規定一旦實施，包括亞馬遜和微軟公司在內的美國雲端服務提供商必須申請美國政府許可，獲批之後才能夠向中國公司提供使用了尖端人工智能芯片的雲計算服務。鑑於中國算力芯片的能力與美國的差距深遠，因此通過租用美國雲服務來到彌補這個不足至關重要。對中國公司來說，有了雲計算就相當於有了 AI 的算力，可以獲得 AI 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應用的能力。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研究分析師漢拿多曼說，雲計算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是一種能力，即公司可以出租芯片，你可以通過雲服務提供商租用這些芯片。多曼對美國之音說， 不過在另一方面，多曼亦都指出，目前並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國的 AI 研究機構和公司在使用美國雲服務，中國本身在使用外國雲服務方面亦都有嚴格的規定。儘管美國在芯片領域佔有絕對主導地位，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又離不開最先進芯片，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中人工智能競爭中，美國的芯片優勢很難體現出來。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阿特金森說，無論是從美國公司進口性能較差的芯片，還是在黑市購買先進芯片，中國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途徑來解決缺乏自主芯片的問題。他說，我不確定這些出口管制是否能夠完全阻斷中國的算力，他們出口管制措施可能會令到他們中國的速度慢了一些，但我不認為會完全將他們切斷。長期以來，相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中國發展人工智能的優勢被普遍認為包括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人口數據眾多等帶來的數據優勢，互聯網上的大量多模態數據，包括對話文本、圖像和視頻等等，對 AI 大模型訓練來講是必不可少的。中文網站僅佔全球網絡流量的1%，但是中國政府對數據的管理可以彌補這個不足。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阿特金森舉例說，最近有報道說，兩位中國研究人員可以走入一間大醫院，輕鬆地拿到幾萬條記錄，然後開始進行分析，這個是在美國不可能做到的。該基金會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說，從人工智能初創企業、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的數量、人工智能文章的數量等等方面來看，中國已經絕對領先於歐洲，並且在這裡趕上美國。我認為中國人會迎頭趕上。該基金會的創辦人阿特金森說，原因很簡單，就是國家的意志。阿特金森曾經在奧巴馬總統政府中擔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美中關係聯合小組主席，他指出，在前沿技術領域超越西方是頭等大事，但這個遠不是美國政府的首要任務，除非我們採取相當嚴肅的措施來改變人工智能方面的現狀，否則中國將會趕上並超越美國。不過在另一方面，阿特金森亦都指出，美國亦都有自身的強大優勢，總體來說，美國公司的創新能力是中國所沒辦法達到的。如果美國能夠維持自身的創新活力，中國可能一直落後我們一代或者一代半。包括谷歌、亞馬遜、微軟以及面書等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發上投入大量資金，歐盟委員會的一項研究曾經對全球2500間公司的研發支出進行了排名的。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分析發現，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公司佔全球研發支出的比例高達76%，是中國的6倍，中國企業的佔比僅為13.4%。斯坦福最新的 AI 指數報告顯示，美國總體上仍然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中國緊隨其後。這份題為哪一個在這裡引領全球人工智能競賽的跟蹤報導發現，中國在 AI 期刊引用數量、出版物數量、會議出版物數量和專利申請數量四個方面排名第一，而美國在初創公司數量、公司投入等五個項目中名列第一。喬治城大學的多曼指出，在講到美中兩國各自的優勢時，其實兩國所關注的人工智能技術類型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美國領先於中國，而在其他方面它們則更加接近一些。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談論的是不同技術，中國更加關注面部識別、人工和虛擬現實技術等監控技術，並且更加注重開發用於商業用途的人工智能，而不是為大眾創建新型內容的工具。而在美國則非常重視開發和其他新型內容的人工智能工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